模模糊糊涂涂。那么后来呢，三两年之后啊，头脑就稍微清楚一点，后来再大一点，头脑更清楚，也能侍奉，也能当领别人。二十年你要照样翻版，这个成什么呢？是吧？这个要叫啊，我们就是犯罪啊，就有这种习惯性的，现在到老都会有老习惯，好像犯罪就是很自然、很容易的啊，特来全不费功夫的，真是很奇怪的。特别是这种言语上的过失啊，这种撒谎啊、弄错啊，啊，更方便。这个错误最多，小的时候曾经这样错，到老的时候也那样错。这一类型的错呢，在语言上的错呢是更容易，更容易，比别的还要容易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人类的犯罪是软弱的天性，犯罪是一种习惯。因为这个社会啊，有很多时候不容你说老实话，所以你只好拐两个弯，少许好一点。不拐错弯就会翻车，这个弯如果拐得不好啊，整个汽车都下去了。那么现在翻了两个车，好在啊到旁边边灯上神帮他刹车啊，总算没有掉下去。这个如果掉下去很严重，是不是杀了，在法老的王宫里了，或者在亚比米勒的家中了，这就弄得很严重。那么你说这种说话对不对呢？是啊，他们是同父，圣经里面有讲啊，他们是同父异母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小先生你不要吹毛求疵啦，那个时候你这个近亲的血统的通婚是很普遍的，是很普遍的，不是一种说啊，同父异母也结婚吗？那么现在你觉得好，从今以后不要采鸭不要喊，你不要这样想法。因为那个时候这种情形是到处都是的，并没有觉得这个社会不允许这样的情形啊，没有这种观念都没有啊。我不是在辩护，我来是讲这个圣经的背景啊，这个历史上的背景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倒不是在讨论范围之内，再让他去了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很奇怪哦，信心有限是吧？传下来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我也是你父亲的上帝。神对摩西说，他就叫线了，这下来。而且说这个不是说信心不可以好像代替的嘛？是，如果你真是走道路有棒样啊，那个脚中啊有一条线的，你的孩子有时候会跟着走那条线，很奇怪的，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啊，不是说你可以代替他有信心哦。但是犯罪也有限的，晓得吧？也有一条线的。原来啊，以撒很像他的爸爸，他也照样来是这样的。来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，来看看，现在来了。这犯罪呢，他也有一条线的。二十六章第一节，二十六章第一节。我今天晚上啊，本来也有意思读完二十五节的，但是我想想，这二十读下来呢，就很多了，或者不要紧，好不好？慢慢来读。哦，我很有耐性啊，我读好不好？我读也快一点了，这个比较换一副眼镜啊，不会不好啊。这个因为后来我们另外一段圣经就可以讲论了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哪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哪里来了又是饥荒。以撒就往希拉而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啊，他不赞成亚伯拉罕下过埃及，是吗？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样多，也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像十二章所讲的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，履历发度，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好，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便说，哪是我的妹子，完全像爸爸， 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因他心里想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李白家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俊美，他在那里住了许久。有一天，非礼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见李萨和他的妻子李白家戏玩，亚比米勒招了李萨来，对他说：“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啊？”李萨说：“我心里想，其实不应该这样想，是吧？恐怕我因他而死。”亚比米勒说：“你向我们做了什么？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”于是亚比米勒小谕众民说：“凡担着这个人或是他的妻子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”哎呀，真是，哎，那么巧的，完全翻版的呢。那等一下再读吧，或者读到这里先啊，都完全的照来的。我今天就上午讲过，一说翘牙齿，这个孩子都翘牙齿。这个人这种撒谎的办法，连那个话都不必教的。他是我的妹子，你那么巧的吗？原来呀，这种撒谎的东西呀，这种罪恶的事呢，它有一条线的。后面还有没有线呢？又有了。雅各跑到巴巴那里，这个巴巴也不是糊涂到点的吧？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摸摸看，啊，怎么像以扫？我自然不了解。照如果我摸大概摸出来不是以扫，羊皮的毛怎么像以扫呢？大概像他记得要吃东西也不一定。那好了，不一定啊，我现在不是说一定，我说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是谁啊？他就有点怀疑的嘛。啊，我啊，是李少，你怎么这样快回来啊？那个雅各就说呢，因为耶和华赐福给我啊。你看这个怎么赐福给你啊？真的，人家神都搬出来撒谎是最差。这个搬出来撒谎呢，所以啊，我很快打猎就打到了，所以弄好了，那么就给你吃。他想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吃了。吃完之后呢，他就给他祝福了。你看了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就是他对他是什么呢？不但说我是以扫啊，他把神都搬出来证明说神赐福，这是对他。我认为我们小心哦，我们很多撒谎的话是把属灵的东西搬出来了撒谎，这是更严重，这是更严重。那么这个雅各不是善良之辈，固然如此啊，但是前面那些也不是善良之辈，是吧？这个是这素来都是这样的。那么后来呀，他到了尤夫的家了，他的尤夫都吃他不消的哦。这个女婿也是很笨，虽然那个尤夫也很厉害，也骗他也是这样，但是他也骗他嘞，做人啊，你骗我啊，看哪个手段高明啊。因为啊，他带着一根杖啊，一根杖过来要弹火，他回来的时候有两队人马，你看好厉害啊，这不是赤手成交，这就是两队人马哦，这么空手去啊。所以难怪啊，这个拉班家他的尤夫家说啊，你把我们的家产都抢走了啊。为什么啊？他交替羊生产的时候啊，要他白的就白的，要他花的就花的，要他黑的就黑的，他真是厉害的很啊。这个女婿也是很厉害的啊。你看啊，他这边骗爸爸，那边骗太太的爸爸，真的很厉害，两个爸爸都吃他不消。哎呀，
撒谎的东西呀，啊，这跟着来呀，啊，这不是诚实的。好了，他下去呢，
雅各的孩子呢，也不是简单的哦。那这个真的，这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。
那到后来啊，他们把约瑟啊卖给埃及人，
把这个他所爱的儿子卖掉了。
卖掉之后啊，他就拿约瑟的衣服啊，弄一点羊羔的血啊，涂一涂啊，涂一点血。就拿回来说啊，你认认这件是谁的衣服啊？
干嘛？你看这是好，很真啊，是很真啊。你看是谁的衣服？
他一看说，哇，惨了，这孩子被野兽吃掉啊！
他自己说啊，我真是要被惨惨下阴间。其实没有那么惨嘛，人还在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孩子啊，讲弄得啊，真的不能再真了，他就哭起来了。圣经怎么说啊？
他们这些儿女们就拼命的安慰他，你好不好？
哎呀，这这这读圣经还知道创世纪啊，知道这些地方啊，真是妙的了。但不晓得怎么安慰的啊，一定是说啊，你看差一点啦，啊，你不要紧啦，还有我们啦，这什么话都说尽啦。奇怪，这个天地安慰他，不过以色列就不受安慰啊。其实啊，约瑟已经到了埃及，后来他们饥荒要去买粮食啊，就是约瑟去了他的老家，这是你们都读到后面都看见了。现在这个世代同堂啊，不一定同堂了，这世代下来呢，这代代都不平常，而且啊，都是一条线这么下来，哇，这样下来，罪恶都有线索的，信心也有线索的，那是两条线啊。今天早晨我讲，我们生命都有线索的，那一边从亚当来的，一边是从神来的，这是神的样式，那是亚当的样式，它有两条线索的。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啊，那现在我又讲了，这个信心是有线索的，但是呢，犯罪这个罪都有线索的。因此啊，如果我不小心，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，我想我的孩子看在心里啊，他就无师自通，不必教他也照样做，后来他的孙子也是照样做，这个天然这么就影响啊，我们真是要很小心啊，何况一次又一次这么反复啊，是更不好。我这是顺便啊，把这四个人啊串在一起啊，来讲一段圣经。除了信心之外，看见插路那条路上还有一些危险的地方，一些软弱的地方，要非常小心。这个信心是正面的，信心就有功效，但是那些消极的反面，那些软弱的事呢，就是要小心提防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来也读圣经，再回来第二十六章读后面好不好啊？再读后面。这是以撒的一个很大的特长，在他的生命中，所以如果讲他的这一段圣经不提到呢，就实在是不顶完全了。所以我在这里一而再的提到，在这里至少有一件事要再三反复提起，再三提起的，我们要留心从十二节读完这个二十五节，十二节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因为神叫他不要下埃及，记得吧？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的山谷里面居住。第十八节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时候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重新再来过，人照他父亲所教的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，活水的井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，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那第一个井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这个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，那个小字有没有注意啊？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就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。这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，意思他同我做仇敌，同我敌对。二十二节，以撒离开哪里，又挖了一口井。这个人是平生最会挖井的人，我说一到一注意这么一口又一口这么 一直挖过去他们不为这个井争竞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。利和伯就是
宽阔的意思，意思是现在很宽广啊，没有事情了、啊。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住在，必在这地昌盛。这很好，所以现在这里有三口井，对不对？以撒从哪里向别示巴，上别示巴去？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巴巴筑坛，他也筑坛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，又来一个，那真是很多啊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舍、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腓固从希拉而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，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他们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这是好的。明明看见，便说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利用，使你不害我们，其实是他们害他，是吧？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样，一味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又讲了，是神所赐福的。所以这段圣经三个地方讲到，这正是蒙福的人。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，他们便吃了喝了，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，以撒打发他们走，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。哪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，我们得了水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叫别示巴，直到今日。又是一口井，别示巴，这示巴。我先提一件小事啊，不能说小事，我先提一件大事，然后呢再来讲这个本文呢。神说不要下埃及，你住在这里，他就住下了。他那一年有100倍收成，好不好？你要顺从神，是吧？若是你听从神的话，走神的路，有800收成，这里又花赐福。因此啊，最要紧的是神赐福，对吧？就像门徒啊，打鱼，专业牢笼，打到天光，这不做什么？那你的本事啊，你老渔夫啊，老经验啊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，那看见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，老一种啊。而且7个一起来，不是一个哇，得不到什么。但是啊，主说在这边呢，在右边呢，在那边呢，他们一下去，圣经说拉都拉不上来，不是说打到了哇，拉不上来，总算勉强拉上来了啊。你看，人是要神赐福，你要走主的道路，他说不可以啊，不可以走那条路啊，好。当然不是因为因为要得福我要这样做，我因为应该听从神。不过那个赐福是天然的结果，是自然会有这个结果。因此不是经验不经验的问题哦，不是这个问题。因为以撒不是个农夫啊，他是牧羊的，你晓得这个看羊的从种田的是两回事啊，从来没有经验，或者说是外行，但是他有100倍收成，内行只有半倍没有收成，什么道理？我不是内行哦，我一点都不内行啊！进来了，种下去呢，就上来，人家借100粒的籽粒，他借1000粒，什么道理啊？我看这100倍收成啊，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他人也够了，牲畜也够，食物了，什么都够了，好在没有下埃及，对不对？好在没有去了。后来。军长同那个亚比米勒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神同你同在，别人都证明了，不是你自己体验了。这旁边人都说，哈哈，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真是，他怎么会呢？这奇妙的很了，明明看见，他说耶和华是赐福给你了。那这一次有一次这么讲啊，我觉得别人证明更好，
对吧？你自己说这百遍说成啊，我们有经验，这百遍说成还不够好，要人家来证明，真的没有话好说，真的他这神似乎真是大没错，这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我顺便在这里呢，这个信心的路呢是要顺服，要常常顺服主，你就不同了，完全不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中间的那一段经文呢、啊，是代表这个以撒的这个人的性格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天生喜欢同人家斗一斗的，你没见过？什么事情都从你争一个争一口气啊，我再争一点是非啊，或者是广东人讲啊，混分呐、啊。这个很过不去，通不过啊，这个是很通不过的。那么常常会有这种人了嘛，所以啊，这个倒不是物质问题，我只需要弄个清一清二楚，那么这是很多问题的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就很得恩典，他有一种特别的性情啊，很得神赐福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，好。你说好好先生吗？那不尽然的吧，他不是没有办法的吧。因为他厉害到连亚比米勒都有点怕他，叫他走啊，他就不是那一种没有力量的人，随你说什么就什么，随你摆布你，所以说好哦，不是这样的哦，他是有力量，他说好，这个才是真正是谦卑退让，谦卑。这个人生啊，学谦卑的功课，谦卑的人神就与他同住同居，圣经是这样讲，神同你同在是因为你是个谦虚的人，谦虚的人就不承受地土，这都是圣经的话，那么你要承受的多，你就是要谦虚的打空，这空的你就能够多容纳，所以呢要有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挖了一个井，明明是我挖的，他说是他的哦，你讲了啦，讲得清楚了。如果你花官请花官来断一断，到底是哪一个对了，是吧？这个是什么道理？我们挖辛苦挖出来活水井，你说是你的，你还敢说是你的？那么要真是有的真嘛，明明啊，事实证明实在是以撒的井嘛，是吧？事实证明啊，好，你的就你的好了。他就挖第二个，挖一个很辛苦啊。我种苹果树的时候啊，要先挖一块地。大概这么大，不要刚刚那么大，你总要给它地方发展它的根了、啊，最好五次深，你如果没有离体挖的三次都好，挖了三次都好，或者没那么多泥土了，挖了种下去的它就可以发展了。那个洞啊，我挖了七天，因为那个地不好，硬邦邦的，还要换泥土。对啊，种一个苹果树啊，挖地挖得要命啊，这挖了挖个井哦，挖个井哦，这虽然大家哇一起来要挖，哇这个井啊可深可浅，有的很深的哦，丢一块石头到井里面去很久，他听见咚，那就晓得不平常啊，是吧？因为距离啊，你能够算得出来大概有多远了。雅各井啊，你丢一个小石子下去。我丢了试试看，雅各井你们记得吧？约翰第四章，我拿个小东西丢下去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十二才听见咚，然后原来这个很深的，这不平常，因为那个东西是怎么下去的？挖一个井，不晓得这个深浅，我不知道，都相当或者相当深，因为在山谷里头。第二个井他又来了，这是他的哦，啊，真是同我做敌人，同我敌对啊！这一次呢，就是要好好同他讲清楚。那个我让给你，你现在不设限，你又来了，啊，那你总会这样讲的嘛？啊，又让给你，好，有第三个，这是不是软弱？如果没有力量，可能是软弱。如果有力量就是刚强，这个退让的刚强就刚强过他有力量打仗，他的刚强更刚强，因为实际上他打起来啊就不会输给这些非以斯人的，你们知道这个已经看见了，他就请他赶快搬走，你比我们强盛啊，快走，那就是不对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这样的人肯说一个井埃塞，再来一个西提拿， 第三课才是立侯伯，哎呀，这是到了第三课了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这叫退让，退一个不叫退让，也是退让啦、啊。要退两个，到第三个那里说，那差不多了。你晓得那个标准已经摆在那里了。那么以上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，一个退让的人。那这个人是个蒙福的人，后来敌人来与他和好，要从他签约起事，因为怕这个以上这些人，这敌人跑来迁就他啊，还是我一位后代你，如果是你，你说你什么时候后代过我啊，是吧？他也不讲后代就后代啊，我们从来没有未曾害过你，好，这样话就说得出来吧。你想想，有时候听起来不听还好，听起来是真是气人的，这种话他都可以说得出来吧。我们没有害你，我们一位的后代，总是后代你，其实你好算了吧，是吧？或者啊，你要冷，跟他讲的时候啊，就要冷笑一下，这也是很难堪的哇，这是很厉害的哇，对吧？但是啊，他好，他摆了筵席，请他们吃了喝了啊，好了好了，只要你好就好，好了，这样的人一生都很快乐的，很快乐，或者因为这样他活得最长，或者。这人啊，越斗啊，这是消耗，所有力量都消耗，消耗在那些不需要消耗的地方，很没有价值的。所以看看好不好啊？我只是给一个原则，你自己衡量怎么样才对就对，好不好？对对，很多原则呢，我不能给一个标准说三次才是标准。完了这个三次，后来还第四次，因为他第三次已经是离合本，已经是宽广了，你还是很下宅，还有后面才有离合本的时候啊，你浪不浪啊？你说到圣经是三次，那两次，这是第三次，没有了，就是这样，到此为止，你也不会这样讲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种宽恕的事啊，退让的事呢，没有标准说到什么那一条界限为止的，没有的嘛。后来他也忘了一个活水井，但愿神啊给我们学习谦虚的功课啊！我就很赞成，我们为主啊，可以积极一点，激进一点，勇敢一点，但是做人只要温和一点，再温和一点。做人，人与人之间就是要温和一点。为主，你可以开坦克车。怎么开过去就是，再大的东西都把它弄平它，就是嘛，勇往直冲，不顾一切可以，但是对人不可以开坦克车，这开过去人都没有了，这个还了得嘛，是吧？这一定对人要温和，真正什么事情都是这种生命啊，就是最好的生命。因此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曾经讲啊，我的救恩是很宝贝的，如果啊你们到我这里来。我就使你们的安息，不必说代价，不必什么，就来就行了啊！提信就得安息就行了，但是没有完嘛，没有完啊！你们要学我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学就有的学了。前面那个得安息啊，是一下信主就得到了，但是要学主耶稣啊，学一辈子学到老，这有的学了哦。学什么？不是学外面呢、啊？哦，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样子都还好啊，什么都整整齐齐啊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护我的儿，学我的样子，学我，学他里面软软的柔和谦卑。